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6年6月4日星期六，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美国拳击界的传奇人物穆罕默德·阿里在与帕金森氏病进行了32年的斗争之后去世，享年74岁。这位前世界重量级拳击冠军生前很长一段时间患有呼吸系统疾病，病情由于阿里1980年代早期又身患帕金森症而变得更加复杂。阿里的一生受人热爱又备受争议，他独霸职业拳坛多年，曾经被美国的体育画报杂志誉为20世纪最杰出的运动员，同时他又以自夸激情和能言善辩闻名。阿里出生在肯塔基州一个画匠的家庭，阿里的邻居恶棍偷走他的自行车之后，他开始学习拳击。阿里在1960年罗马奥运会赢得了轻重量级拳击金牌之后一战成名。阿里在1964年击败利斯顿，赢得他的第一个世界拳王的头衔，并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三个不同场合获得世界重量级拳王荣誉的拳击手。阿里的拳击生涯共参加了61场比赛，其中56场取胜。1981年阿里退出拳坛。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香格里拉对话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发表的主旨演讲当中表示，美国欢迎一个和平、稳定和繁荣的中国，但是中国在南中国海采取的史无前例的扩张性行为造成了地区的不稳定，也会导致中国自我孤立。不过在美中两国高级官员即将在北京进行战略与经济对话之际，卡特的讲话措辞相对温和，试图让美中两国此前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出现的剑拔弩张局面降温。卡特国防部长在演讲当中表示，美国全面致力于建立一个有原则的安全网络以及亚太地区有原则的未来。他说，这是因为这个几乎占全球人口一半以及一半经济的地区仍然对美国的自身安全和繁荣具有重大的影响。卡特在谈到中国的时候还说，美国欢迎一个和平、稳定和繁荣以及在该地区有原则的安全网络当中扮演角色的中国，因为把中国包括进来会使这个网络更为强大，并且使地区更加稳定。但是卡特说，不幸的是该地区对中国在海洋、网络以及空中的行为日益感到不安。他说，在南中国海，中国采取了一些扩张性的而且是史无前例的行动，引发了对中国战略意图的关切。在另外一方面，一个有关六四的最新民调显示，认为港人有责任推动中国民主的受访者比率创下1993年以来的新低。不过支持平反六四的整体比率比去年明显回升，而大多数的年轻人仍然赞成平反六四。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星期五表示，支持平反六四的比率较去年回升了 6.9%， 为 59%， 在18岁到29岁的年轻人群体当中，高达 78% 的人支持平反六四，数字与去年相同，也是所有受访者人群当中最高的。同时 61.8% 的受访者认为港人有责任推动中国的民主，远远低于1993年的 83.6% 的水平。另外，广西律师吴良树6月3日就一起合同纠纷案到南宁市的青秀区法院立案，法官拒绝出具收据，交涉过程当中遭到了法院人员的无理殴打，身体多处受伤，衣服被扯烂，引发外界的广泛关注。在另外一方面，美国陆军已经找到了另外4名失踪士兵的遗体，他们的车辆在位于德克萨斯州达拉斯的胡德堡军事基地遭山洪爆发的时候倾覆，这使得找到士兵遗体的数量上升到9具。好，各位听众，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是由申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听众播报的。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4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里，我们介绍了 Richard 到西雅图附近的大森林去拍照片，结果发现那里的一片森林正在被砍伐，他感到有些意外。他从和伐木工的聊天中得知，当地的小镇要召开公共大会来讨论森林的未来。
今天呢，我们就跟着 Richard 去参加全镇大会。 Richard 到会场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人先到了。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Order O-R-D-E-R Order 名词，秩序。 Come to order， 请遵守会场秩序。
Hold H-O-L-D Hold 名词，掌握，把握。 Hold on， 继续，坚持。
Logger L-O-G-G-E-R Logger 名词，伐木工人。
Living L-I-V-I-N-G Living 名词，生活，生计。 Make a living 就是谋生。
Propose P-R-O-P-O-S-E Propose 动词，建议。
Preserve P-R-E-S-E-R-V-E Preserve 动词，保护，保藏。
Satisfy S-A-T-I-S-F-Y Satisfy 动词，使满意。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Excuse me, is that chair free?
Yes, it is. This should be an interesting meeting. Hi, I'm Maggie Wright.
Hi, my name's Richard Stewart.
Come to order. Come to order. We're here tonight to discuss the new forest plan for West Mountain. The Forest Service wants to hear our comments within the next 30 days. As you know,The Western Logging Corporation wants to start cutting trees on West Mountain.
Yeah, we know about that plan. It's a bad idea.
Hold on. Now, there are microphones on both sides of the hall, so we can hear and record all your comments. Let's get started.
Richard, have you seen their plans for West Mountain?
I'm from out of town, Maggie, but I was up on East Mountain photographing this morning.
It's the same thing.
I'm Ed Anders. I'm a logger by trade. We're cutting all over East Mountain. I see no reason not to do the same thing up on West Mountain.
Excuse me, Richard, I need to move to the microphone.
My family has made a living in the woods for 3 generations.We have to be able to keep cutting.
I'm Maggie Wright. I understand your point, Ed, but those are old growth Douglas firs on West Mountain. They're the last ones we have around here.
What do you propose we do?
I think we should preserve the trees on West Mountain.
Come on! 70% of the jobs in this town are in cutting and in forest products.
I know.My brother is a logger, too. But the forest is a home to animals. And the land belongs to our children, too.
And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for jobs? I don't want to move away from here. We're going to any other kind of work. I've been a logger all my life.
Well, Maggie, you were right.It was interesting.
Oh, here's my car. We need to find other kinds of work to do around here. We can't expect to live exactly the same way we always have, cutting and cutting.
I just hope the Forest Service listens to us.
I'm sure they'll try to come up with a plan that satisfies everyone.
Yep, that's the way it works. Nice to meet you, Richard.
Nice to meet you, too. Good night.
下面我们逐段分析还有讲解课文。第一段呢，是 Richard 刚到会场找椅子坐的时候，和一位名叫 Maggie 的女士简短的对话。
Excuse me, is that chair free?
对不起，那把椅子有人坐吗？
Yes, it is. This should be an interesting meeting. Hi, I'm Maggie Wright.
没有人坐，这个会应该会很有意思。你好，我是 Maggie Wright.
Hi, my name's Richard Stewart.
你好，我叫 Richard Stewart.
在问椅子是否有人坐的时候，我们会问这把椅子有人坐吗？而美国人会问 Is this chair free? 这把椅子是不是没有人坐啊？
Free 在这句问话里的意思是空闲的。美国公司做广告的时候啊，经常用的一个醒目的词就是 free， 在那里就是免费的意思了。像什么 buy one get one free， 买一送一 ；free delivery， 免费送货；还有 free service plan， 免费维修计划等等。
但是呢 ，is this chair free？ 这个问句里的 free 啊，绝对不是这个椅子是不是免费的意思，而是这把椅子是不是没有人坐。要是对方回答 Yes, it's free， 你可千万不要把椅子就拿回家喽。
嗯，没有人会拿回家的。不过呢，美国人有一句常说的话，我觉得挺有意思，那就是 There's no free lunch， 没有免费的午餐。其实啊，这句话不是说真的只是午餐，而是说任何东西都有代价，没有免费的东西。
Maggie 她并不认识 Richard， 她对 Richard 说。This should be an interesting meeting. 这将是个有意思的会议。Interesting 是个比较中性的词，所以听不太出来 Maggie 到底是什么观点。她这样说啊，也是打招呼的一种方式。那么接着她就做了自我介绍。Hi, I'm Maggie Wright.
大会主席要求大家安静下来准备开会，向与会者介绍了会议讨论的题目。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Come to order, come to order. We're here tonight to discuss the new forest plan for West Mountain. The Forest Service wants to hear our comments within the next 30 days. As you know,The Western Logging Corporation wants to start cutting trees on West Mountain.
请安静，请安静。我们今天晚上开会是要讨论新的西山森林计划。林业局要在30天之内听取我们的意见。大家都知道，西方伐木公司准备开始在西山伐木。
Yeah, we know about that plan. It's a bad idea.
对，我们都知道那个计划，那是个坏主意。
Hold on.Now, there are microphones on both sides of the hall, so we can hear and record all your comments. Let's get started.
等一等，会议厅两侧都有麦克风，这样我们大家都可以听到发言，同时把发言录下来。现在就开始吧。
不管是什么文化，开会之前的会场总是比较乱。人们找座位啊，碰到认识的人呢，还要打招呼寒暄一番，所以呢，要让大家安静下来。
如果是在其他的场合，最简单的说法就是 Please be quiet， 请安静。这个说法不是不可以用，不过呢，在开会的时候是有一套会议的用语的。全镇大会的主席说的是 Come to order， 也就是 Be quiet， 会议啊就要开始的意思。
Order 的意思是秩序。Come to order 和 keep order 遵守秩序，保持秩序。但是如果说 call to order， 那意思就是开会了。在美国呢，很多有关公共利益的计划 在最后确定之前都要征求公众的意见，通常的方式就是举行公开听证会。
那么砍伐树木的事情其实也是一样，很多人就是因为喜欢森林才搬到那里去住，同时还有很多人有比较强的环保意识，所以反对砍伐树木，尤其是那些把成片森林夷为平地的做法。
反对者的情绪啊，我们听都能听得出来。大会主席的话还没说完，就有人高声喊 We know about the plan， 我们知道这个计划，那是个坏主意。
Know about 这个词组呢，是知道听说的意思，和动词 know K-N-O-W 的意思不一样，虽然中文翻译听起来是差不多。比方说 I know John， 我认识 John， 这是说我认识他，他也认识我，可能还有过交往。如果说 I know about John， 那就是我知道这个人，他不一定知道我，甚至啊，可能连面都没有见过呢。
在会上呢，有人打断会议主席的话，主席说 Hold on。 Hold 是抓住的意思，那 Hold on 就是等一等。如果接电话的时候你要对方等一下，也说 Hold on， 这个时候呢，他还有别挂电话的意思。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Maggie 向 Richard 简单介绍了一下砍伐计划的情况，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发言支持砍伐，于是 Maggie 就坐不住了。
Richard， Have you seen their plans for West Mountain？
Richard， 你看过他们的西山砍伐计划吗？
I'm from out of town Maggie， But I was up on East Mountain photographing this morning。
我是外地来的 Maggie，但是我今天早上在东山上照相来着。
It's the same thing，
是一回事。
I'm Ed Anders. I'm a logger by trade. We're cutting all over East Mountain. I see no reason not to do the same thing up on West Mountain.
我叫 Ed Anders， 我的职业是伐木工人。我们目前正在东山全面砍伐，我觉得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在西山这么做。
Excuse me, Richard. I need to move to the microphone.
对不起 ，Richard， 我要到麦克风那儿去。
My family has made a living in the woods for three generations. We have to be able to keep cutting.
我们家三代人都在森林里谋生，我们必须继续砍伐树木。
Maggie 把 Richard 也当成是镇里的居民，问他是否看过砍伐森林的计划。
Richard 说 I'm from out of town， 我是外地人，或者说我是外地来的。 Town 这个词的意思是城镇，但是 out of town 意思是不在本地，到外地去了。住不住在城市都是这么说，比如说我平时住在华盛顿，但是I often go out of town on business trips. 我经常到外地出差。
课文里 Maggie 说 It's the same thing， 一回事儿，就是指东山和西山的森林都面临砍伐，都要保护。但是他还没来得及解释，注意力就被一位发言者的话给吸引走了。发言的人是一位伐木工人，他赞同对西山全面的砍伐。
I'm a logger by trade.我的职业是伐木工人，或者说我是职业伐木工人。 By trade 是职业，除了说 by trade 之外，还可以说 by profession， 意思是一样的。
这位伐木工人 Ed 他说的 I see no reason 这个句型啊十分有用，后面加上动词的不定式就可以表示没有理由做或者不做什么事。 I see no reason 就是我认为没理由，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接下来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 Maggie 走到麦克风前强调保护西山森林的必要性。
I'm Maggie Wright. I understand your point, Ed. But those are old growth Douglas firs on West Mountain. They're the last ones we have around here.
我叫 Maggie Wright， 我理解你的想法 Ed， 但是西山上的树都是古老的黄杉树，是我们这个地区剩下的最后的黄杉。
What do you propose we do？
那你建议我们应该做什么？
I think we should preserve the trees on West Mountain。
我认为我们应该保留西山上的树。
Come on， 70% of the jobs in this town are in cutting and in forest products。
算了吧，我们城镇70%的工作都和伐木以及林产品相关。
I know. My brother is a logger too. But the forest is a home to animals. And the land belongs to our children too.
我知道我弟弟也是伐木工人，但是那片森林是动物的家园，那片土地同时也属于我们的后代。
And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for jobs? I don't want to move away from here.We're going to any other kind of work. I've been a logger all my life.
那我们做什么工作？我不想从这里搬走，也不想做其他工作。我一辈子一直都是伐木工。
我们可以从 Maggie 的发言里学习到怎么样表示反对意见。
Maggie 说 ，I understand your point.But, 我理解你的观点，但是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表示反对意见的句型。其实啊，这个同中文的习惯也很像，关键不在前面的一句话，而在于 but, 但是之后的内容。
另外一个比较婉转的方式就是尽量用第三人称，而不要用第二人称。也就是说，不要说 you are wrong, 你错了，而是要说 it would be wrong。
尽管 Maggie 婉转地提到西山上的黄杉树是附近地区最后一片老树，但是伐木工 Ed 却单刀直入地问 Maggie What do you propose we do?
Propose 是建议的意思，需要注意的是 Propose 后面既可以跟动词不定式 To do something， 也可以跟 that 从句，在 that 从句中要用 should。 举个例子吧，What do you propose that we should do? 你建议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Should 这个词通常可以省略。大会开完了，但是双方意见相持不下，难以达成一致。下面是课文的最后一段， Richard 和 Maggie 两个人走出会场后的对话。
Well, Maggie,You were right. It was interesting.
Hey, Maggie, 你说的对，会议是挺有意思。
Oh, here's my car. We need to find other kinds of work to do around here. We can't expect to live exactly the same way we always have, cutting and cutting. I just hope the Forest Service listens to us.
Oh, 这是我的车。我们需要在这附近找到其他的工作。不能总想和过去一模一样的生活，不断地砍伐树木。我真希望林业局能听我们的意见。
I'm sure they'll try to come up with a plan that satisfies everyone.
我肯定他们会制定出能让所有人都满意的计划。
Yep, that's the way it works. Nice to meet you, Richard.
就是，事情都是那样做成的。很高兴认识你 ，Richard.
Nice to meet you too. Good night.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晚安。
像这样一个近乎于不了了之的会议结果， Richard 又能说什么呢？他只能说 interesting。 不过他好像挺有信心，认为林业局一定会找到让各方都满意的答案。 Come up with something。
Come up with 是提出拿出的意思。Come 这个词是英语中使用的比较多的一个词，可以组成很多词组。那学习词组的一个好方法就是把词组当作单独的动词来记，因为像 come 这样的动词在组成的词组中可能根本就没有来的意思了。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Excuse me, is that chair free?
Yes, it is. This should be an interesting meeting. Hi, I'm Maggie Wright.
Hi, my name's Richard Stewart.
Come to order. Come to order. We're here tonight to discuss the new forest plan for West Mountain. The Forest Service wants to hear our comments within the next 30 days. As you know, the Western Logging Corporation wants to start cutting trees on West Mountain.
Yeah, we know about that plan. It's a bad idea.
Hold on. Now, there are microphones on both sides of the hall, so we can hear and record all your comments. Let's get started.
Richard, have you seen their plans for West Mountain?
I'm from out of town, Maggie, but I was up on East Mountain photographing this morning.
It's the same thing.
I'm Ed Anders. I'm a logger by trade. We're cutting all over East Mountain. I see no reason not to do the same thing up on West Mountain.
Excuse me, Richard, I need to move to the microphone.
My family has made a living in the woods for 3 generations. We have to be able to keep cutting.
I'm Maggie Wright. I understand your point, Ed, but those are old-growth Douglas firs on West Mountain. They're the last ones we have around here.
What do you propose we do?
I think we should preserve the trees on West Mountain.
Come on! 70% of the jobs in this town are in cutting and in forest products.
I know. My brother is a logger, too. But the forest is a home to animals. And the land belongs to our children, too.
And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for jobs? I don't want to move away from here. We're going to any other kind of work. I've been a logger all my life.
Well, Maggie, you were right. It was interesting.
Oh, here's my car. We need to find other kinds of work to do around here. We can't expect to live exactly the same way we always have, cutting and cutting. I just hope the Forest Service listens to us.
I'm sure they'll try to come up with a plan that satisfies everyone.
Yep, that's the way it works. Nice to meet you, Richard.
Nice to meet you, too. Good night.
Hello, 刚才听的是这次学的整个课文的英文全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的内容做一个英语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o did Richard meet at the town meeting? Maggie. Did anyone support cutting down the trees? Yes.Ed, a logger, voiced his support. Who spoke after Ed? Maggie. What did Maggie suggest? She suggested preserving all the trees on the West Mountain. Did the meeting produce any result?Not really, but Maggie hoped the Forest Service would listen to them.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4课第2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美国的拳击界传奇人物穆罕默德·阿里在与帕金森氏病进行了32年的斗争之后去世，享年74岁。这位前世界重量级拳击冠军生前很长一段时间患有呼吸系统疾病，病情由于阿里1980年代早期又身患帕金森症而变得更加复杂。阿里的一生受人热爱又具有争议，他独霸职业拳坛多年，曾经被美国的体育画报杂志誉为20世纪最杰出的运动员，同时他又以自夸激情和能言善辩闻名。阿里出生在肯塔基州一个画匠的家庭，阿里的邻居恶棍偷走他的自行车之后，他开始学习拳击。阿里在1960年罗马奥运会赢得了轻重量级拳击金牌之后一战成名。1964年阿里在击败了索尼·利斯顿赢得他的第一个世界拳王的头衔，并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三个不同场合获得世界重量级拳王荣誉的拳击手。阿里的拳击生涯当中共参加了61场比赛，其中56场取胜。1981年阿里退出拳坛。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香格里拉对话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说美国致力于建立一个有原则的安全网络以及亚太地区有原则的未来。他说这是因为这个几乎占全球一半人口以及一半经济的地区仍然对美国自身安全和繁荣具有重大影响。他说尽管美国要面对俄罗斯在欧洲的侵略以及胁迫，遏制伊朗在中东的侵略和不良影响，同时加快伊斯兰国的失败，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态度仍然是承诺保持强势和包容。卡特在谈到中国的时候还表示，美国欢迎一个和平繁荣和稳定以及在该地区有原则的安全网络当中扮演负责任角色的中国，因为把中国包括进来会使这个网络更加强大，并且使这个地区更加稳定安全与繁荣。但是卡特同时表示，不幸的是这个地区对中国在海洋网络以及空中的行为日益感到不安。他说在南中国海，中国采取了一些扩张性的而且是史无前例的行动，引发了对中国战略意图的关切。一个有关六四的最新民调显示，认为香港人有责任推动中国民主的受访者的比例创下1993年以来的最低。不过支持平反六四的整体比例比去年明显回升，而大多数的年轻人仍然赞成平反六四事件。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星期五表示，支持平反六四的比率较去年回升了 6.9%， 为 59%， 在18岁到29岁的年轻人群体当中，高达 78% 的人支持平反六四，数字与去年相同，也是所有受访者群组当中最高的。同时 61.8% 的受访者认为港人有责任推动中国的民主，远远低于1993年的 83.6% 的水平。香港大学民调计划5月16日到19日电话随机采访了1000多人。另外据参与和维权网等媒体报道，广西的律师吴良树6月3日就一起合同纠纷案到南宁市青秀区的法院立案，但是法官拒绝出具收据，交涉过程当中遭到了法院人员的无理殴打，身体多处受伤，衣服被扯破，引发外界的广泛关注，事件还在发展过程当中。另外，美国的陆军已经找到了另外四名失踪士兵的遗体，他们的车辆在位于德克萨斯州达拉斯胡德堡军事基地遭遇山洪爆发的时候倾覆，这使得目前找到士兵遗体的数量上升到9具。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六证实了胡德堡有9名军人丧生，这些军人乘坐的大型车辆星期四在这座地形复杂的军事基地的一条小溪迅速上涨的水流当中翻车，其中5具遗体几乎立即被找到，另外3名士兵事件当中幸存。据报情况目前稳定，他们的车辆因山洪被困的时，这支部队正在基地内执行一次训练任务。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30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今年先后主持召开新闻舆论工作、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工作以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三个座谈会，对媒体性党、网络监控、理论创新提出了详尽要求，被视为部署思想文化领域斗争的三部曲，甚至被称为文化小革命。与此同时，官方舆论还把习近平有关论述包装成文化自信，与中共先前提出的三个自信相提并论，甚至称之为第四种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那么习近平打造的是什么样的文化？在文革50周年之际，人们是否应该警惕文化小革命的降临？今天的是大家谈，首先邀请两位分析人士进行讨论。一位是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另外一位是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你认同文化小革命这种说法吗？
嗯，这个提法是很有意思，因为这个我们之前今年我们经历了一个叫做十日文革。如果十日文革啊，也就是指这个官媒什么这个大批任志强啊等等等这些，那么如果把它换一个说法，说它是文化小革命，或者是文化的微小革命也可以。实际上，这个我们以前也讨论过，和平先生也有这种观点，他认为实际上就是文革从来就没结束，就是说这种文革的基因啊。这种在这个中共或者也是中共的领导层，这种文革的基因始终是存在的啊，所以他们是会周期性发作的。所以从这点上来讲，我觉得文化小革命这个说法可以成立，我们就是姑妄言之，反正姑妄听之，看看他究竟还有什么新的花样出来。那么当然这个我的观点上来看啊，就是往往是没有文化才假装有文化，然后不自信才会强调自信。这个呢，就是你可以看出很多事例，其实都是这样。讲那个三个自信的时候，其实体现出来的就是极度的不自信。为什么呢？就是不允许批评，不允许讨论，甚至不允许回顾历史。如果你真是对你这个执政60年的这个历史，哎，你这个20-30年，你真能够打通，哎，真能够这个一以贯之，哎，这个，把它全部说成是正面的，那我觉得，我们就可以讨论文革，对不对？但是文革也不许讨论，
嗯。
然后呢，这个所有有关中国特色的这些问题，哎，这个这些社会问题都不能讨论。现在大家在网上已经基本上没有办法正常说话了。那这种情况，你说是自信吗？是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啊？理论自信吗？理论也没有什么理论。说实在的，这个到目前为止，我一直指出来，中共的这目前为止这套执政就是自相矛盾的，不能自圆其说的。那现在你又来一个文化自信，这个也很奇怪啊。这个文化自信，但是它强调的是什么呢？强调的是要这个中华的文化传统，但文化传统正好是被文化大革命这个打翻在地还踏上千万只脚的东西，包括孔夫子都是被毛泽东这个收拾掉的东西。那现在你就把它抬出来，你怎么解释？那你们当年的文革为什么要进行？这个事情，这个也是不能自圆其说啊。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就是还有一点就是比如有的人他就很担心别人说他自己没文化，所以每到一个地方就开始背书名，我读过哪些哪些西方名著。但是呢从意识形态上呢我们又看他的这个完全没有接受这些个西方名著中所说的这些个这个先进的和这个高度文明的文化，他又没有接受但是呢你又强调要反西方，所以这也是自相矛盾的东西。所以我现在觉得不知所云，就是现在搞的这一套东西让人不知所云。谢谢。
好，谢谢张立凡先生。和平先生，我们知道从今年年初以来呢，习近平已经主持了三次重要的座谈会，就像我们刚才在导语当中提到的，一个是新闻舆论座谈会，另外一个是网络信息和管控座谈会，第三个就是不久前，也就是上个星期举行的所谓哲学社会科学的座谈会。有一些人士分析啊，习近平现在比较急于建立一个自己的思想体系，因为邓小平有邓小平的理论，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江泽民有他的三个代表，胡锦涛有他的科学发展观，到习近平这儿什么还没有呢，所以他急于建立自己的思想。你认为习近平目前是不是着手在做这件事情？你认为如果要所谓的习近平思想出台的话，会包括什么样的内容？
这个习近平这个通过反腐败巩固了或者是拿到了自己的一种给人的感觉一种霸权的这么一种姿态，你看又通过尊德的改革又似乎掌握了尊权，所以他开始这个进入笔杆子的这个领域似乎要展示出自己的这个思想体系似乎要甚至要出现所谓的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思想。其实我们从这个毛泽东到所谓的胡锦涛，我们就看出来他们的所有的这种试图给自己在历史上留下思想印记或者说要展示出某种理论体系的这个做法，其实是很荒谬的你就无论是这个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还是到这个胡锦涛的这个科学发展观，你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你告诉我科学发展观是一个什么东西对不对？你告诉我三个代表是一个什么东西真思想上理论上都谈不上什么思想体系和理论体系按照现在的这个中共的这种理论研究的这个趋势看去，它不可能有任何这个令人这个在政治文明的体系里面增加任何新的思想的体系的这种可能性，他只能是臣服毛泽东的已经早就被放弃抛弃的这种词语进行一些重新的组合，然后呢强行加上一些词比如说这个自信这个词，自信这个词在中国这个体系里面其实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其实张立凡先生刚才讲的就是自闭就是一等自闭症，就是说我自信了又怎么样，就纯粹是出于一个霸道性的语言习近平试图通过这一系列会议展示出来他在这个文化思想领域里面有控制权力，同时也展示出来他似乎推出他的一些思想，但是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进一步摧毁了对习近平的某一些人们对于他的某一些希望和信心因为原因呢大家都有一些人就认为你反腐败虽然你的手段是不那么光明，你的手段是违反了基本上的法律精神，你的反腐败你也是违背了你中国共产党存在的唯一的价值，因为你整个共产党你是培养了这种贪污腐化分子，然后你不改变体制，然后你去抓了就是你自己培养的这个领导干部你这样胡来吧你这样乱来吧，你这样摧毁自己的这个子弟吧，是因为为了来要进行这个一个政治改革这有这种期望，你通过尊代的这个变革本身呢是不是你要掌握枪杆子，然后要做出你的一些事情出来但是习近平所现在所展示出来的东西那什么都没有，就剩下了两个字叫自信。什么叫自信呢？你建立在一种什么基础上的自信？你的互联网是封闭的，你的出版自由是控制的，你的这个公共的基本的话语系统在网络的时代，你的所有的功能就是删帖删帖删帖，对吧封杀封杀封杀， 你是这个叫自信啊，这个就所以这种方式，但是和这个整个老百姓的这个民主的开放和现在的这个网络时代人们所的福祉的兴起的方式和人类对理论的基本上的认知完全形成一等背离。所以这种结果就是说啊，是不是叫文化大革命或者叫小文化大革命啊？但是呢，就是说没有留，就是说留下来都是笑话，留下来都是荒谬，留下来都是人们进一步摧毁对你的信任。以前嘛，你就是说啊，有人断章取义啊，新闻领域里面、媒体里面控制的那些主观手里啊，所以呢，你的讲话被断章取义了。好了，现在把你的讲话前文公布出来，结果更可怕，令人更失望。所以我都搞不清楚习近平他的治暖到底是一些什么治暖啊，他的这个思想体系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思想体系啊，他到底想做什么。我觉得他现在越来越给人糊涂，越来越给人失望，越来越给人这种错乱。如果你真的有胆量来一个文化大革命也可以，对吧？说明你就是毛泽东的这个继承人啊啊，就是你是小毛泽东。结果呢，你517吧，517凌晨嘛，你又搞一个否定文化大革命，所以你到底是左还是右？即使你他不是在左右右中间，他找到一点中国，他不是的。啊，他的整个的手段和整个的思想体系，他确实是源于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这一套。但是呢，他现在的社会又产生变化了，所以这种冲突和撕裂会越来越强劲，对习近平本身的形象和他的希望是进一步的摧毁。
是张立凡先生，您在北京，在中国国内，对目前这种意识形态这种气氛和风向恐怕体会得更鲜明一些，更深刻一些。最近我看到在中国的党媒上有很多的人开始为习近平的思想或者为他的理论抬轿子，比如讲我看到一个广东宣传部长盛海雄写的一篇文章，就是习近平这个确实是他的思想多么的重要，其中包括五位一体、四个全面、五大发展理念，就这些空泛、空洞、口号化、数字化这些说法，你认为这样的这种宣传效果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就是过去嘛，我们都说是可能有人高级黑，现在看呢，这个我也一度啊，我也觉得真相是高级黑，啊，因为这个确实就是这一类的吹捧，这一类的这个造神所起到的效果呢，确实是适得其反，是南辕北辙的。就是越把它捧得高，可能这个就啊越是荒诞，而且呢可能越会容易摔得重。那么到底这个情况是仅仅是这个底下的人在这么做吗？以前我也曾经觉得啊这是有人在黑，但现在觉得呢就不太像了。因为这个你想啊，我们一般来讲，我不应该低估这个领导人的智商。他如果是这么聪明的一个人，这么明智的一个人，他怎么会任凭底下这些人来摆布他，来这个黑他？而且黑一黑黑了两三年，啊，就这么持续的黑，他居然就这个能够坦然接受，这点让人特别没法。
是。
那么另外一种解释呢，也很难这个理解。那就是说，哎，那你就是说他是被蒙蔽了，他被欺骗了，那这种说法呢，又好像是低估了领导人的智商，所以在这两者上，我真的是搞不明白了。就是说，现在到底这个领导是处于一个什么状态？以前我曾经用过一个词，我说是认知障碍，就是说不接地气了，可能很多事情，他确实生活在自己的这个想象之中。也就是我们现在今天所讨论的这个自信之中，啊，有了这个自信或者有了这种自负以后，什么都不在话下了，我就按我想要我喜欢的办。那么这个大家对我的这个吹捧也好，这个造神也好，我也坦然承受，是不是这个情况呢？我现在我们也没办法问啊，如果我们有机会亲自的问一问。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到底你是不是被蒙蔽了、被欺骗了？是不是他们在耍你？我们现在也问不到，所以现在就处在这么一种困惑的状态。 然后我们所看到的所谓的理论基本上是一些碎片化的东西，而且呢是自相矛盾的东西。前面的话可能会否定更远的话，然后呢后面的话又把前面的话又否定了。那到底是这种忽左忽右的这种说法，而且呢很多是语录体的说法。我们文革的时候就特别大家都知道那小红书毛主席语录，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领导指示也是语录体的啊，这个所编的这些个什么治国理政的这些全部是语录体的，那这给人的感觉也不像是一个完整的理论，而更像是那个毛泽东就毛主席语录的翻版，所以这个东西是令人非常奇怪的。谢谢。
好，听几位听众观众的意见。首先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你好。大陆现在都热播彭德怀元帅这个电视剧，他的传递一个信号，就是习近平不会走老路，也不会走邪路，他走什么路呢？我想许多人也猜不透，但是我是认为他讲得很明确，就他的改革就是顶层设计的改革。顶层设计的改革咱们认为就是政治精英式的改革，就是在今天特殊的历史时期转型的时期呢，进行一场上层的高层精英式的改革。当然刚才有先生说是搞文化大革命，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习近平也知道文化大革命的恶果，是吧？但是在怎么进行改革，系统的改革理论呢，我并没有看到，许多人也没有看到，还是摸着石头过河吧。谢谢。
好，谢谢河北张先生。接下来是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习近平在搞什么思想体系？我就说他们的那个开山的那个祖师爷吧，所谓什么某某某思想的那个人，他的没思想。
OK，
他就是崇尚暴力，崇尚玩阴谋。啊，我看看他也思想来思想去，他不讲道理的人还有什么思想可说？你看所干的事情就行了，不谈什么思想不思想。有思想的人是这么办事的吗？有思想的人能够镇压这么多老百姓，能够发动文革，这不讲道理的事情都发生吗？你看现在这个说他什么思想体系啊，现在的领导人，你看在北京的那公交啊和地铁上面，那流氓咸猪手骚扰妇女，啊，他警察不干预，没看见他抓人，啊，他女权组织。啊，女权五姐妹去外面宣传一下那些反性骚扰、性骚扰的，他就把他抓起来。说什么思想体系？
是，
他不明明就站在流氓这一边吗？保护流氓嘛。
好的，谢谢广西彭先生。接下来请辽宁的孙先生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孙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饭要一口一口的吃，事要一件一件的做。我认为习近平的话是建立他的思想体系与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主义能建成一个民主法治社会主义社会。所以习近平这几年做的是比较不错的。中国的话现在这个论断实际是从邓小平时期就已经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我认为还是比较正确的。现在中国这个状况就是在1981年的话那个决议完全推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认为打倒那个人，如果咱们回头要看一个一个人的话，去观察他们，他们当初他们确实就今天这个不道德的，缺失道德诚信，都是这些人。
好的，谢谢辽宁孙先生。和平先生，现在让很多中国问题观察家感到困惑不解的是，就中国现在又像过去一样，那些形式主义、本本主义、党八股、欺上瞒下、上行下效、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样一种趋势。比如讲，我们在我们的节目的这资料画面上可以看到，习近平不管到哪去都要穿一个夹克衫。那么我看到一个报道，香港一个时装师说他穿夹克衫是有道理的，因为他出去的时候可以把夹克衫拉得很高，夹克衫非常的宽大，里边可以掩盖他穿着防弹背心这么一个事实。 但现在我看到他上个星期到东北去黑龙江去参访，随行的官员几乎每个人都穿了一个习式的夹克衫，就这样从抄党章到穿夹克，中国现在这种文化，这种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给你有什么样的感觉？
其实穿夹克衫在附近的时候就有了，以前我去欧洲或者是在美国啊，看到一批男人全部是在外面抽烟，或者是在外面这个拿着牙签这个啊，这个搓牙齿啊，你就发现哦，这是中国的官员访问团啊，穿着西装，不知道在哪个场合里面都是穿西装。哎，后来到欧洲和美国，我发现了一群男人在外面抽烟啊，在搓牙缝，哎，我发现这批人啊，全部是中国的官员啊。后来别人的朋友，我的中国官场的朋友就告诉我说，我们官场上的官服实际上就是夹克衫，哎，那是胡锦涛啊时代啊。那么现在媒体又把它出来了，叫习近平的这个夹克衫。那么这样一等官场的一等文化，在中国现在是根本就是没办法啊，这个走出来，因为每个人都在想尽办法就揣摩这个上司，到底你是一等什么样的一等喜好啊，你是一等什么样的一等族风，你是一等什么样的一等女性风格，你是一等什么样的一等这种风格，因为他的权力的来源全部都是来自于上峰啊，没有民众的这个民意的基础的任何检验的可能性啊，也没有一个公开的一个程序对他选择，所以他就只好去揣摩啊上面的意思，上面要他做什么，所有的下面就跟都干什么。这个跟文化大革命所有的人穿这个蓝色的服装其实是一样的，其实一样的，因为他没有，他这个社会不，他这个官场里面不允许任何有基本上的个性，有基本上的人格，有基本上的根真理存在的这种东西，它只剩下一个，现在就剩下一个词。我刚才在想啊，这个江泽民留下来叫三个代表啊，我们开始三个代表出来，我们就问你了，谁叫你代表我了，对不对？不要说三个代表，我一个代表都没有，让你代表，对不对？那很荒谬的。所以像江泽民三个代表，站在他的角度来讲，好像似乎是要表现什么共产党可以让资本家可以入党啊，那种东西，表现出他某一等开明的作风，表现出他能够把一等民营经济能够纳入到更大的体系中间，后来也不了了之，变成一个笑话。现在谁还讲三个代表啊，对不对？到了这个胡锦涛时期，就更加这个狭隘了。叫科学发展观，对不对？我上一次讲的观是个什么东西啊？一个观点，一个观察啊，一个观想。就观就你这个东西，你不能说科学发展观是你江泽民的还是说胡锦涛的一个思想体系嘛？那习近平就更加搞不清楚，你都不叫他也不能三个代表，他也不能科学发展观，他都不要了。他现在就是一个词，习近平思想自信啊，我自信啊，那这个是你的思想体系吗？那现在每个官员就只能说我自信。你批评我，我自信，对吧？你说我的问题，我自信；你说我存在哪些缺点，我自信，我就自信了，又怎么样？他是这么一等霸道，这么一等荒谬，这样一等可笑的东西，只有这样的东西。那你现在去下面去看看嘛，这样搞到自信下去，我们各级的领导干部、各级的这些官员们，他除了穿夹克衫，哎，他名下就是说自信，我自信，我自信，那整个像一帮机器人啊，整个像一个。动物世界
是好的。今天是大家台湾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你又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期待您的留言。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明天见。